湾区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一快乐。现在呢，时间来到了太平洋下令时的3:01，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的一些指数的情况。今天呢是7月13号周一了，美股主要的几大股指都是下跌的一个态势。首先，道琼指数今天呢是跌了138.37点，跌幅为0.26%，报于52498.64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跌408.43点。跌幅为1.55%，报于25873.18点。S&P 五百指数下跌60.05点，跌幅为0.79%，报于7515.34点。费半的指数今天下跌619.38点，跌幅为4.78%，报于12347.78点。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跌1.86%，报于656.73；亚马逊涨0.8%，报于247.31；苹果今天涨0.63%，报于317.31；微软今天涨1.53%，报于390.99；Alphabet。跌了1.23%，报于350.67。特斯拉今天是跌3.19%，报于394.76。英伟达今天跌了3.52%，收于203.52。那么英特尔今天是大跌6.12%，报于103.12。而今天的美元是走强的，也创下了3周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破裂，加上美国总统川普重新实施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也带动了市场避险需求的一个升温。那么今天黄金是再次的跌了2.93%，报于3999.06美元每盎司，也是失守了4000美元整数关卡哦。那么今天的白银跌3.77%，报于57.6062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1.94%，报于16001.98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钯金跌了2.02%，报于1252.76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原油方面， WTI 八月的原油期货今天收涨了6.73美元，涨幅为9.42%，报于78.14美元每桶。布兰特九月的原油期货收涨7.29美元，涨幅为9.59%，报于83.3美元每桶。接下来呢，艾琳要带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影响了油价啊，也影响了全球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地缘因素吧，也就是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情况。川普总统在周一表示，美国呢正在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将成为该海峡的守护者。作为补偿，美国将对海峡的通行收取20%的费用。川普总统周一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从现在起，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是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对所有货运收取2%的费用。用于补偿美国为这一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地区提供安全和保障所需的一切成本，相关的程序和筹备工作将立即开始。根据美国能源部的透露，尽管呢周末和伊朗爆发了冲突，但是周日啊仍然有850万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部的发言人也表示，无论伊朗方面是否配合哈，美军呢都已经确保石油运输持续通畅了，来保障整个全球市场的供应充足。该发言人还指出说，目前啊从中东海湾地区流出的石油总量平均为每天 天1500万桶。伊朗呢也一直在声称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控制权，并且呢他们在周六宣布了关闭该海峡。不过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说，这条国际水道仍然对船舶开放。尽管伊朗采取了无端的侵略、骚扰、威胁以及发布武断的声明，但是美军已经部署并且做好了准备，确保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那伊朗呢，并不控制该海峡，海上的交通正在有序地进行。在伊朗方面，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周一也在发言说，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还表示，如果美军对伊朗指定的航线以外的商业船或者是邮轮航行进行任何军事的干预，伊朗的武装部队将做出回应。接下来呢，再来为大家刷新一条中国大陆的消息啊，这个消息也非常的重要。最近呢，中国大陆有一个在江浙引就是登陆的台风叫做巴威。那这个巴威呢，是中国的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哈。它呢是在7月11号的晚间，在大概夜晚的11:20前后，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了。登陆时呢，附近的中心风力最大的是达到了13级。随后呢，在12号的凌晨0点前后，在浙江的温州乐清沿海2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也是达到了13级。根据大陆多家媒体的报道，巴威呢是1949年7月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那也是打破了从1949年以来七月台风的一个叫做就是级数的记录。那么受此影响，浙江多市出现了树木的倒伏。乐清全市共有1300多株树木倒伏，其中呢，700多棵是被连根拔起了。市区也有多处的广告牌、玻璃招牌被吹落砸中车辆，部分的居民房顶被树枝插入。受此影响，那么中部地区哈，中国的中部，比如说山东青岛，也有海水倒灌，多处景区关闭的情况。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和天文大潮叠加的影响，7月12号起，青岛的沿海遭遇了严重的风暴潮，市区的叫做澳门路沿海一线出现了海水漫路、护栏被巨浪冲断等等的险情。截止到7月13号，近海的风浪、海水倒灌的风险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退。青岛全市的幼儿园在7月13、14号已经宣布停课2天了。在河北省的承德宽城县，7月13号的凌晨，该县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的袭击，城区突发洪水，大量的汽车被洪水冲走，积水一度快淹没到了屋顶，民众呼喊救援。13号早上呢，积水逐渐的退去，留下了满地的泥泞和很多经过水泡过之后的车子遗留在路上。同样，台风还影响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极端的强降雨席卷了辽宁省，全省6200亩农田泡水。沈阳的母亲河浑河因为暴雨泄洪，沈阳7月13号也变成了近年少见的看海模式，主城区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积水，多处的路段水深没过了行人的胸口啊。那大量的车辆呢，因为泡水熄火了，然后被泡在水里面，部分地区的交通也是近乎瘫痪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灾情，全市同步落实了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紧急避险措施。那不只是沈阳受灾严重，像锦州、抚顺、铁岭、盘锦等地也有多地哈停课、停业、停工。辽宁局部或就是出现的特大暴雨也使得全省转移了17万人。 接下来呢，说一下湾区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首先关注到的就是在上周五晚，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他呢在旧金山举办了名为 California 加州经济适用的市民大会，吸引了将近200人来参加。整个活动呢，讨论了生活成本、教育、住房、小企业以及政府的改革等等相关的议题。希尔顿表示啊，加州居民呢长期面对着高昂的生活成本，主张将汽油价格降到每加仑3美元，公共事业费用减半，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免州所得税，并且增加年轻家庭可负担的入门型住宅的一个供应。在教育方面呢，他还提出让学生在3年级前具备阅读能力，并且恢复学校技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针对政府的财政，希尔顿主张加强审计，减少欺诈和浪费，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希尔顿还表示，加州应该维持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先地位，但不应该仓促地增加监管，同时应该简化住房的审批，降低建造和能源的成本。他强调，竞选重点并非党派之争，而是加州选择改变还是延续现状。您支持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做法吗？您支持扣一，反对扣二啊，也看看咱们湾区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接下来的新闻呢，关注一下加州等12个州提起诉讼，阻止华纳兄弟和派拉蒙的合并。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办公室周一宣布，加州联合另外11个州提起了一项诉讼，要求法院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的交易。这起诉讼获得了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纽约、华盛顿等州总检察长的支持，并且呢已经提交了加州北区联邦地区的法院。诉讼状指控说呢，这项合并违反了叫克莱顿法第7条，可能会大幅的削弱市场竞争，甚至形成一种垄断。邦塔表示，派拉蒙和华纳目前在电影制作、院线发行以及有线电视频道授权等领域都有直接的竞争，两家公司还需要和全美数千家电影院线协商荧幕和档期。如果完成了合并，竞争减少可能导致电影和电视内容的价格上涨、质量下降、作品数量以及类型的减少，并且损害了影院、有线电视运营商以及观众的利益。加州方面认为，这笔交易呢还可能进一步的削弱院线市场，因此呢要求联邦的法院禁止收购，并且继续的推进。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我们关注一下马林县的国王山保护区。近日，北加州的马林县的国王山开放空间保护区附近的一处长期禁止公众进入的山顶有望重新开放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马林开放空间信托在谢尔比·卡勒姆·戴维斯基金的捐助下，和业主达成了161英亩的私人土地购买协议，其中就包括封闭多年的32英亩的山顶区域。这个交易完成之后呢，信托机构将把土地呀捐赠给马林县政府，山顶的围栏也将拆除，未来呢民众可以登顶来欣赏更壮观的景观了。此前呢，公众只能使用环绕山峰的一条步道。马林县开放空间董事会将在周二审议收购的协议，各方需在9月8号前完成土地以及土地的捐赠，还有土地的交易。县政府表示啊，正式开放前呢，仍然需要评估危险区域等安全的问题。当地的居民、徒步者以及环保人士普遍欢迎这项计划，认为呢可以避免土地的开发，并且恢复原生生态的一个环境。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美最大的宠物零售商将关闭在旧金山唯一门店的消息。美国大型的宠物用品零售商叫做 PetSmart， 日前呢宣布将在7月19号正式关闭在旧金山的唯一一家门店。公司表示呢，关闭的决定主要考虑到宠物主人购物习惯的变化、线上订单的增加以及门店长期经营前景等等的因素。这家门店位于叫做 Gary 大道，除了销售宠物用品之外，还提供宠物的训练、美容以及宠物狗的日间托管服务。PetSmart 表示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叫做顾客选择网上下单、自动定期配送以及当日送达，公司呢正在调整他们在湾区的服务模式，并且呢也建议旧金山的顾客可以前往叫 Daily City 的门店，该店呢也将扩大线上订单的处理能力。这家叫 PetSmart 是在1986年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创立的，目前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波多黎各拥有着总数1600多家门店，员工总量达到了50000人。公司表示啊，旧金山门店关闭之后呢，将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过渡支持，并且呢会提供叫做调往湾区其他门店工作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邮票。如果说您经常需要寄信、寄明信片，或者呢在美国也经营着一些这个电商业务的，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您可得仔细听了。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日，也就是7月12号，美国的邮政局多项邮资调整正式生效了，整体的邮件服务价格调高了 4.8%。 其中大家最常用的永久邮票哈，就是那个 Forever Stamp 将迎来新一轮的涨价。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算一算哈，调整后大家的钱包要多花多少钱。首先呢，最受欢迎的这个国内一盎司的普通信件，它的永久邮票价格上涨了4美分，从原先的78美分涨到了82美分。如果说您用的是机器打码的信件，价格呢也会从74美分涨到78美分。如果寄一张国内的明信片，邮资会从61美分涨到65美分。至于您寄往海外的国际信件以及明信片，邮资则从1.7美元涨到1.75美元。其实呢，这已经是美国邮政近几年来的就是多轮涨价了哈。那回看2023年的7月份，当时的永久邮票只要66美分，短短几年呢一路飙升到了现在的82美分。美国邮政总局的局长也表示，即使未来涨到90甚至95美分，可能美国民众也得接受，因为比起很多国家动议2美元以上的邮资，美国现在的价格还算是便宜且公道的。但是呢，涨价背后最现实的原因，也是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数字化通信啊，寄实体件的人越来越少了，也导致美国邮政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累计亏损了，叫做约1200亿美元，而且这是一个净亏损，不得不面临涨价，然后来回血。那不过呢，如果说您经常需要寄包裹、寄快件的商家和个人，也不需要慌张。这里呢，也和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省钱窍门。美国邮政的邮资其实它是有两套价格体系的，一套呢是咱们普通人在邮局柜台支付的零售价，另一套则是针对企业或者线上用户的商业价。那么商业价呢，就会适用于通过 USPS 官方线上服务叫 Click and Ship， 或者呢经过第三方邮资平台，比如说Apprate Ship 还有 Stamps.com 等等购买邮资的寄件人，通过线上的邮资平台去打印快递单，通常呢您就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商业价格了。比如在之前的调整中，通过线上平台购买部分快递服务，价格呢不仅没有涨，可能有的时候还会降低一点点。 所以呢，虽然普通信件的邮票变贵了，如果您要寄包裹，也可以记得在手指，就是在网上操作一下哈，咱们提前动动手指，能省一点呢，省一点。如果说咱们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想了解这则就是美国邮资变动的详情，查看一下美国邮局的邮寄和就是网站，您呢都可以将邮局两个字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我们的短信平台，稍后呢艾琳就将这条信息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想了解最新的美国邮寄的邮资以及寄件价格网站，详情，您呢都发送邮局两个字到961961。那接下来呢还有一则很重要的消息，就是沃尔玛和劳氏公司计划召回1.2万台烧烤炉。根据大纪元时报的消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公告称，沃尔玛和劳氏销售的数千台叫做 Kizzy's Nut 烧烤炉呢正在被召回，原因呢是存在着对用户造成严重伤害的风险。那么这则召回公告说呢，约有12660多台配备披萨烤箱的这个4灶头3合1燃气烧烤炉要被召回。这些烧烤炉呢，都是在2024年12月到2026年5月期间，在劳氏以及沃尔玛出售的。召回声明说，披萨烤箱中的钢化玻璃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破碎，造成割伤等严重的伤害。美国已经有37起相关的报告了，就是烧烤炉在使用过程中就发生了玻璃的破碎，但幸好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如果说有顾客购买了被召回的这个烤炉，要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呢要按照叫做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公告啊，那进行一部分的叫做回收处理，然后执行以下的操作。因为呢这批烤炉是康奈尔官方生产的，所以呢大家需要造访康奈尔的官网，确认所购的烤炉是否在他们的召回范围之内。如果是呢，您就按照在康奈尔网站上的一个安全说明，从烤架的这个叫披萨烤箱中取出钢化玻璃之后呢，您需要上传两张照片，一张呢是玻璃移除后的照片，另一个是烤架序号的照片，上传到他们给到的一个网站。然后详情呢，因为很多详情啊，您呢就回复召回来了解详情。如果说您家有在2014年12月到2026年5月期间，在劳氏和沃尔玛购买过这个叫做配备着披萨烤箱的叫 Crazy Nut 烧烤炉，是4灶头3合1的燃气烧烤炉啊，都欢迎您发送召回来了解详情。如果说您的烤炉被确认是召回的产品，这个炉主呢将收到$500的支票退款啊。如果说您能提供当时的相关收据，则可以获得原始的购买金额。那烧烤炉的炉主收到退款后呢，也应该使用黑色的记号笔在玻璃上写上召回的字样，然后丢弃相关的玻璃。详情很多，大家呢可以发送召回两个字到961961了解。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呢是语速变慢了的艾琳啊，希望您喜欢这样的一个语速。因为呢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有听众朋友给艾琳提出了一个宝贵的建议，他说你说话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大家听得更清楚，而且呢也不容易紧张啊，也不容易发生什么滚字啊，包括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卡顿的情况啊。我觉得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好，所以今天呢艾琳就放慢了语速啊，以后呢就用这种语速来和大家聊资讯下午茶。如果说您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您后台给艾琳点个赞啊，告诉我，哎，这样的语速您听着挺舒服的。 那么刚刚呢我们说的这个新闻，加州州长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他呢主张加州居民长期面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情况要改变了，所以呢他的竞选的一些策略就是他主张将汽油价格降到每加仑3美元，公共事业费用减半，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免州所得税，并且呢要增加年轻家庭可负担的入门型住宅供应。那对于这条新闻，我们手机尾号5188的听众朋友扣了一啊，他说很支持，但是他又表达了他的忧心，他说但是怎么做到呢？说说容易啊。那么咱们就11月选票见吧。如果说您支持这样，你也期待加州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有一个改变，那么不分党派啊，就为你觉得更适合加州的一个叫做政策吧，策略吧，投上您宝贵的一票，那么咱们就靠选票去改变呗，对不对？好，也不要特别的悲观了。那么还看到了手机尾号7183这位听众朋友发了这个红色的红到961961，对，您都可以了解一下详情。现在购买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建国250周年的纪念币送给您，欢迎您了解。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拨打我们的客服咨询热线，客服呢都会对您有一个非常好的解答，客服热线就是我们发给您的这个408-676-9610哈。那这个时段咱们带来精彩的世界杯专辑，我们邀请到的是老北京茶馆的主持人刘卓，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世界杯播报。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刚刚过去这个周末，8强较量全部收官，本届世界杯的4强名单正式尘埃落定，而这份名单呢，堪称梦幻。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这4支球队，恰恰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的前4名球队。四大豪强会师4强，这在世界杯历史上还是头一遭。今天呢是休息日，没有比赛，好让这4支球队为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做最后的准备。所以咱们今天先回顾这个周末那几场精彩的8强大战，再花些时间带大家好好展望一下这2场巅峰对决。内容很满，咱们抓紧开始。先说周五的8强第二场，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啊真的一场硬仗。西班牙虽然全场啊占据主动，却迟迟未能扩大战果。比利时呢则顽强抵抗，直到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抓住对方门将扑救脱手的机会，补射破门，才帮西班牙2-1绝杀了比利时，惊险晋级。而昔日的欧洲红魔比利时呢，那批黄金一代最终还是遗憾呢倒在了8强门口。西班牙就此挺进4强，并将迎战同样强势的法国队。对西班牙来说呢，这场胜利虽然过程算不上完美，进攻端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能在一场硬仗中笑到最后啊，本身就是强队底蕴的体现了。再说周六的2场8强大战可以说是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第一场呢是英格兰对阵挪威。这场比赛赛前被视为凯恩和哈兰德两大射手的对话，但真正的主角呢却是英格兰的中场核心贝林厄姆。挪威在上半场一度由时而多鲁普的一记妙传偷袭得手，率先破门，但贝林厄姆随后挺身而出扳平了比分，并在加时赛呢再入一球，帮助英格兰2-1淘汰了挪威，杀进4强。而哈兰德领先的挪威呢，这一段几十年来难得的世界杯旅程也就此画上句号了。虽然哈兰德本届世界杯呢打进了7个球，表现十分出色，却依旧没能带队更进一步，多少令人扼腕。英格兰这边呢，主帅图赫尔啊，赛后虽然直言球队呢踢得有些松散，赢得有些幸运，但是能挺进4强已经是这30军团近年以来难得的突破了。第二场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瑞士。阿根廷呢开场不久便由麦卡利斯特头锤破门，先拔头筹，可瑞士并没有放弃，在下半场由恩多耶扳平了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但可惜呢，这个瑞士球星恩博洛因为假摔而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瑞士啊是元气大伤。而阿根廷呢则在加时赛里边由阿尔瓦雷斯啊打进了一记石破天惊的弧线球，再度领先。老塔罗呢随后锁定胜局，最终3-1取胜。阿根廷呢就此连续第6次杀进世界杯4强，下场比赛呢将对阵英格兰队。虽然这一场比赛阿根廷已经连续12场世界杯比赛是保持不败了，卫冕冠军的成色经得起考验，不过呢连续几轮都要靠加时靠绝杀才能过关，也说明这个阿根廷啊并非是无懈可击啊。要说这个周末最值得回味的镜头呢，非阿尔瓦雷斯内力进球莫属了。 在加时赛焦灼之际，他在禁区外突射冷箭，皮球呢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直挂球门死角，堪称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候选之一了。而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呢，用一己之力扛起了球队，梅开二度晋级，同样展现了顶级巨星的担当。淘汰赛打到这个阶段，能站上舞台的都是真正的强者，每一颗进球都弥足珍贵。也正因为如此呢，越往后的比赛往往是越焦灼，越是低比分呢，一次灵光乍现就足以决定一支球队的命运了。好，回国周末重点来了，既然今天没有比赛，咱们就趁着这个休息日，把即将上演的两场半决赛给大家捋一下。先说整体啊，就像开头提到的，这届世界杯四强呢是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是悉数会师了。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头一回这种形式，这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不折不扣的神仙大驾，含金量是拉满了。换句话说呢，这四强啊没有黑马，没有侥幸，全都是硬碰硬打上来的顶级强队。这个三个东道主呢，虽然都已经止步世界杯了，但能有这样一组高质量的四强对决，对全世界球迷来说啊，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第一场半决赛是明天周二打响的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其实是2024年欧洲杯四强的一个重演。当年呢，正是西班牙淘汰了法国，并最终夺冠。法国呢，本届是一路高歌猛进，是公认的夺冠头号热门。姆巴佩、登贝莱领衔这个攻击线是火力全开，而西班牙呢，同样不遑多让，他们防守极为稳固，直到八强啊，才被比利时攻入本届的第一个实球。进攻端呢，则有亚马尔这样的天才少年闪耀，这两支欧洲最顶尖的球队是狭路相逢，无疑是一场提前上演的准决赛级大战。更何况这两支球队近年的欧洲赛场是屡屡碰面，彼此再熟悉不过了。法国会不会为两年前欧洲杯的那场失利复仇呢？也成了一大看点。第二场半决赛是后天周三呢，英格兰对着阿根廷，这对老冤家的世界杯历史上是渊源颇深呢。40年前马拉多纳那粒著名的上帝之手，至今仍然是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呢，卫冕冠军阿根廷由梅西领衔，这一路他们屡屡在绝境中是上演逆转，韧性十足。而英格兰呢，则由状态火热的贝林厄姆、队长凯恩扛旗，是在拿下他们自1966年以来的第一座世界杯冠军。一边是卫冕之师，一边是渴望终结漫长等待的三狮军团，这场对决注定火星四射。对梅西来说，这很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能不能呢率队过关，向卫冕再进一步呢？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着。另外，个人方面呢，金靴榜上梅西和姆巴佩同样是八球并列领跑，而两人都还留在四强之列，甚至有可能在决赛中正面相遇。这呢也为接下来的比赛增添了无限的悬念。这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在7月19号于新泽西的大都会球场会师决赛，争夺那座象征着足球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说完整体，再给大家说一下明天的比赛。明天周二半决赛首战就是美西时间的中午12点，在达拉斯上演的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欧洲双雄的巅峰对话，究竟是法国锐不可挡的攻势技高一筹呢，还是西班牙攻守兼备的整体足球笑到最后呢？绝对是明天的重头戏。明天的详细看点会在明天节目里边跟大家好好拆解。行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周末八强全部收官，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会师四强，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今天虽然是休赛日，但明天开始啊，两场半决赛的巅峰对决就将接连上演，胜者将直通决赛。世界杯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冠军的悬念很快就会揭晓。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下午茶，我是艾琳。哎，看到了手机尾号5348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艾琳广播做得越来越好了，为你点赞啊，谢谢您。接下来和大家播报一条其实是让全球影迷都深感痛心的突发消息。根据多家外媒披露，好莱坞经典的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的男主角，新西兰的传奇演员山姆·尼尔啊，就 Sam Neill， 在悉尼不幸的突然去世了，享年78岁。山姆·尼尔的家人随后发布了公开的声明，证实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的。声明特别提到，他说他的离开啊，非常的突然，而且出乎意料，但有一点呢，令家人在悲痛中感到一丝欣慰，那就是 是山姆尼尔在过世的时候体内保持着无癌的状态。他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透露自己确诊了一种罕见的血癌，在经历了漫长的抗癌斗争之后，本来呢，他在今年的4月份才向大众宣布体内的癌细胞呢已经完全的清除了。路透社报道称，这次他的突然辞世并不是因为癌症的复发，不过呢，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医学原因。那么对于这位山姆尼尔啊，这位演员来说，可能对全世界的观众都不陌生。他这个名字几乎和恐龙文化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在1993年由这个斯皮尔伯格导演指导的经典电影《侏罗纪公园》系列，他完美地塑造了那位富有正义感、沉稳机智的古生物学家艾伦·格兰特博士。他带领着观众在恐龙岛上展开了惊险的冒险旅程，也成为了几代人永恒的荧幕记忆。那么在此后的30年里，他也多次回归过这一经典的角色，也成为了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荧幕英雄之一。那么除了《侏罗纪公园》，山姆尼尔的戏路也非常的宽广，无论是在奥斯卡获奖影片《钢琴课》里这个饰演的饱受折磨的丈夫，还是在热门英剧叫做《浴血黑帮》中挑战让人咬牙切齿的这个反派角色呀，他不管演正的演邪的，他都游刃有余。新西兰总理也高度的赞扬他，说他是最伟大的演员之一，而且呢，用他50多年的才华，将新西兰的故事带向了全世界。虽然呢，在好莱坞这位演员名声大噪啊，但是生活中的山姆尼尔却极其的低调谦逊。他并不热衷于名利，晚年的时间更是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葡萄酒事业当中啊。因为呢，对电影行业的杰出贡献，他也曾经被英国王室授予过骑士的爵位。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演戏看起来可能很容易，但实际上非常的困难。如果他看起来很容易，那就意味着演员把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做得很出色。如今呢，这位出色的银幕情势呢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呢，他所塑造的经典形象也将永远的留在浩瀚的影史以及全球影迷的心中。